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已经是放假的时候了，也快要到过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还是这么多哈哈。我们可以说今天还能再留在这儿的大多数都是长春坐地户，是吧？所以我想今天的这一篇道跟我们是很有关系的。今天的这篇道呢，是一个信的上下两篇的上篇，下一周在人更少的时候，更加坐地户在的时候会讲下篇哈，但是没问题，我们的文字都是会发到网上的。我们一直以来是在最近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至少我在分享的时候呢，好像都是一些很硬的主题，对吧？一些神学的主题，一些教义的主题，今天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仍然是希望大家明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种分享，因为我们的教会已经经过了几年的一个探索和纠结，甚至于终于是在最近我们已经确立了我们是要走改革宗长老会的一种方向，所以有必要让大家明白这个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会将其中的一些要点在不同的主日的场合把它分散开与大家分享。那我们的思考的路径，我自己在以前已经提到过，路德是改教的先锋，他的思考路径呢是被自己的罪所困扰，然后呢被自己外表的行为所不能够带来救赎所挣扎和纠结，于是他终于是在神的感召和启示之下，他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也就是神是要借着那赐给人的是给他选民的信心使人得以被称义，但是这一条路径是从人通向神的，对吧？加尔文的路径是很不一样的，他所首先思考的是天上的神，天上的神是怎样的神，他创造的宇宙是怎样的宇宙，他所创造的地球人类他所护理的历史是怎样的历史，是从这样的路径，是从天到人，而另外一种路径是从人到神。所以我们其实常常的会在这个主日的时候有一些的讲到，你听起来是一开始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似乎不接地气的东西，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明白，当我们真的认识真神，真的爱真神，我们才可能真的去爱别人，你才可能接的地气真的是地气而不是别的什么气，是吧？不是罪。好，一个简单的开场白之后，我们来读两节很常见的经文，三节，我们就很短，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读吧啊。创世纪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相信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经文，这也是我自己最早背下来的经文之一，不过当时背下来的动机没有那么太高尚，是因为教会呢小组里有一个姊妹是辽宁人，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口音非常的搞笑，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照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男照女，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记住了这节经文。但是实际上这节经文的意义极其重大，怎么来去描述都不为过，是不是？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在人类尚未堕落之前，上帝就已经设立的一个文化使命，在这个文化使命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重点是叫做治理和管理，治理和管理，这个治理和管理就是跟我们的教会人类的一切的组织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教会是改革宗长老会，不一定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了解这是什么意思，也许改革宗在这么多年我们的传讲当中，大家已经多少是认识到它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对吧？但是什么叫长老会呢？是一群长得很老的人管理的这种教会吗？ 对吧？虽然表面上真的是这样的，但其实实质好像不是这个。什么叫长老会？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有一点澄清的东西。我们可以说长老会它的体制就是长老制，是不是？长老制呢，在世俗的政治当中大家就可能会比较熟悉，它被称作叫做共和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吧？就这个共和。那么在不引起混淆的时候啊，我会将长老制和共和制视为同义词。教会的共和制就叫长老制，当然它的细节不是说都一样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大概的讲这是什么意思，对应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组织，一个人你无法看出他的品格和德性，因为你是一个人，你没有办法跟别人互动，是不是？人唯有在群体和互动当中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有人的地方就有这样的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就会有一种体制或者它的运作方式，而且组织越大就越需要体制，越需要明确的体制。当然这个不是说小的组织就不需要体制哈，但是越大的肯定是越需要的。那么在人类的这个组织方式当中，尤其大到一个规模，比如说国家这个规模，国家，那么人类的这种组织方式有几种呢？或者治理的方式啊，管理的方式有几种呢？亚里博士总结过有这样的六种，是由两个维度来确定的六种治理模式。首先就是管理者是一个还是少数还是多数啊？管理者是一个人还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第二个维度是这个管理的团体是服务于少数人的还是服务于全体的啊？是服务于部分还是服务于全体。你根据这两个维度你就能够交错出来六种的模式，六种的这个组织的方式。第一种就叫做君主制，一个人统治为全体服务，至少在设计上是为全体服务的，是吧？这叫君主制。我们为什么这个感受这么不对劲儿呢？你说这个历史上的皇帝很难让你相信他是为全体服务的，对不对？是因为你历史上的皇帝大多数是第二种，这叫组织。一个人统治他是为其中一部分人服务的，并不是为所有人。真正的一个明君，一个贤君，肯定是服务他的国中所有的百姓的，对吧？第三种叫贵族制，少数人统治为全体服务。可是如果这少数人统治只为这个少数利益集团服务，这叫寡头制。再往下叫民主制，是多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有可能是直接民主也可能是间接民主，但是他是为全体服务的，这叫民主制。但如果是多数人统治是为一部分人服务，那就叫做平民制。这个平民制可能让你引起误会，好，另一个词叫暴民政治，或者再换一个更熟悉的词叫什么什么专政，对吧？明告你多数人要对你少数人进行专政，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六种体制当中，我问大家，你觉得哪种最好？民主制最好，贵族制最好。因为我要讲共和制嘛，长老制，是不是你猜到是不是啊？是不是贵族制啊？我认为是君主制最好。只要这个君主是耶稣基督，大家可以明白吗？如果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首，当然事实就是如此，对不对？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元首，所以当他是我们的主的时候，这个体制是最好的体制，因为他绝对是爱他所有的选民，他绝对公正，他绝对慈爱，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主耶稣是君主，那绝对君主制就是最好的。但是很显然人世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跟耶稣基督相比，所以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罪人配做其他罪人的那个绝对， 直接的统治所有人。所以我们可以说君主制，更不用说它的这个更糟糕的变体叫建主制哈。可以说这种制度就是人间能产生的最坏的制度，最坏的制度。而什么叫共和制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把这个135混合起来的这种制度就叫共和制，并不是单纯对应其中的某一个，他会把这三种制度的优点结合起来。你要注意，我虽然是在讲政治，但是跟教会体制是完全一样的。优点，大家可以想象君主制的优点是什么？效率比较高，是不是啊？令行禁止，说干这个就干这个，说修水坝就修水坝，修了不美观，炸了炸了就炸了，炸了再修，很容易，对吧？大家跟着干，效率很高，集中力量办大事，对吧？你得承认有的是优点。而这种贵族制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各自的代表性就会强一些，它能够跟君主形成一种制衡，它能够彼此的这个智慧，就是好像众人的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三个贵族肯定比一个国王更明智，对吧？这个是它的好处。不过这个贵族制的弱点是什么呢？贵族制和君王是一样的，这都不是选上来的，是生出来的。你爸爸是国王，你才是国王；你爸爸是贵族，你才是贵族，对吧？民主制也有它的好处，它能够代表更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很多时候所谓的更多数人，他所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一点切身利益，他并不关心整个这个共同体的一个真正该走的方向。因此当你把这个往下去放的时候，就容易让这个方向变得很分散。而且更糟糕的是，如果变成了暴民政治，多数人可以投票，如果是12个人在一个北极的地方困住了，现在必须吃掉一个人，那么其他11个人一致地来选你被吃掉，这叫民主制，你同意吗？你说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不好使，11-1通过了，你可以明白吗？这也是一种民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共和制是把这三种结合起来的。怎么叫结合起来的呢？可能比较像民主制和贵族制介乎于中间的一种。你说它是贵族制，但它不是生出来的，它是选出来的，它的代表。你说它是民主制又不是，它是间接民主，它是由民众选出来的代表他们的人进行共和治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共和制肯定不是君主制啊，肯定不是君主制。共和制是绝对反对君主制的，除非你这个君主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那样的啊，1926年生，真是超长待机啊，到现在还活着呢，是吧？但是这个君主为啥能活这么长时间呢？不操心嘛，不管事嘛，对吧？他只是个礼仪性的一个国家的象征，他其实任何的事情是不管的，也就是他这种虚君证明，有实权的君主那是不好使的啊。好，总之呢，在现代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谓的政体上的共和制，指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就是有公民权的公民，按照宪法选举其中一部分公民作为他们的代表，来实现自我治理。如果你这个国家不能够自我治理，比如什么什么什么美属萨摩亚，就这种，这个名字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什么叫美属萨摩亚？萨摩亚是个岛，岛上可能有这么几十万人，但是你都居然选不出代表来，或者你选出的代表不够格进行自我管理，你很多的事情必须让美国来教你怎么做，指导你，这就叫做托管，或者叫做什么谁属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啊，美属萨摩亚这样的意思。所以你能够实现自我治理，才说明你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你是有一个独立的主权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长老会长老制呢，你完全可以把里边的几个关键词替换掉，你把国家换成地方，你把全体公民换成全体会友，你把宪法换成章程，教会章程，差不多这就叫做教会的共和制，或者叫长老制了。就是地方教会的全体会友按照章程选举一部分会友做他们的代表，实现自我治理，这个叫做教会的共和制，就是我们说的长老制。如果这个地方第一个地方的国家，大家如果稍微了解一点美国，你知道美国有好多的州，是不是星条旗上50颗星，是吧？ 这个州的这个英文叫 state， 这个 state 其实翻译的是一个州，是一个错误，给你的感觉像我们的省，是不是？但其实不是， state 应该翻译成叫做邦，联邦的那个邦，也就是它其实是个独立的小国，它内部的法律和别人肯定很不一样的。当然这些个国这些个邦彼此又联合起来，按照某种他们认定的章程联合起来，就成了联邦制或者邦联制合众国。长老会的体制也是这样的，各个这样子选出来具有自我治理能力的地方教会彼此之间按照大家共同认定的章程连接起来，就成了长老区会、长老大会、长老总会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在体制上可能是跟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美国的体制好像有点相似，但你一定要注意啊，不是我们在抄美国，是美国在抄长老会。有一位弟兄曾经这样的论述过哈，你考察美国的历史，美国是先有长老教会等等被这个加尔文神学影响的新教的宗派的，然后是在教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各个的社区，用我们的语言叙述就叫做殖民地，大家可以明白吗？然后这个殖民地或者叫做这个自治社区慢慢在扩大，成了一个一个的自治邦，这是美国最早期的13个自治邦，就是我们说的那个13个自治州啊。这13个自治邦慢慢的再去形成了一个算的联邦会议，起初独立战争的时候那个叫大陆会议，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说的一个区会的会议这样的意思。所以美国政府的组织架构都是和观念都是由清教徒和长老会赋予的，又因为加尔文主义当中有一个核心的要义叫做人的全然败坏，我们讲过好多次了对吧，所以美国的开国之父以及长老会的制度设计者完全的对人性不抱任何幻想，不会假设我们中间有一位道德比别人高尚的多、品格完美无瑕的人可以当我们的主教或者皇帝，不存在这种可能。所以一定要来用制度的方式约束人性之恶，所以这是美国包括说长老会都是用这种长老制的方式进行一种制衡，权力分割和权力的制衡，这就是联邦制政府和长老制教会的核心的一个观念，分割与制衡。这是纵向的层面啊，这个横向的层面区会了总会。然后在这个另外的一个层面当中，长老会跟这个英国的圣公会和天主教有什么不一样呢？圣公会和天主教都是采用叫做主教制，一人独裁，而现在的美国多数的美南浸信会其中的系统里面的浸信会多数是叫做一人一票绝对民主，那个非常容易造成叫做多数人来凌霸少数人，很容易出现这种局面啊。所以长老会的这种叫做众长老制会或者是间接选举就形成了一个分割的一个制度。具体而言，长老制呢可以用九个字来概括，这九个字是郭春雨牧师发明的，不是我发明的，我就引用一下而已，叫做元老团两直男请立联，还蛮押韵的是吧？什么意思呢？按理说我们的长老体制是什么意思哈？元指的就是我们的元首是主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是家庭教会，这叫元。老呢就是长老啊，是长老智慧。团呢你是得有长老团，一个长老的肯定不叫长老团，那是独唱团是吧，你至少得有两个，两个还不够好，投票的时候你一票我一票算怎么回事呢是吧，至少是三个对吧，这叫长老团。两呢，俩刚才说了有两种长老，一种叫做教导长老，教导长老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牧师，另外一种长老叫做治理长老，治理长老不是说就一定不讲道，而是他的侧重点或者他的恩赐才干主要体现在这个管理的能力方面啊，在治理教会。教导长老或者说牧师也不是说就不参与行政管理，只是说他的分工各有侧重而已啊，这叫做两种长老，是要有执事，要有执事。长老会当中只有两种职分，长老和执事是按例的， 正式的神职人员，只有这两种啊，长老和执事。然后呢，这个男，这个好理解对不对？是这两种案例的正式职分，长老和执事一定是弟兄，一定是弟兄。请呢，叫做会众要召请，会众要召请，召请你的牧师。啊，这个弟兄他通过了一切的考核，他也在人中显明，他可能是做牧师的。会众得同意，得请你来做牧师，不是说你自己来在这儿就自封为牧师，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叫做请。例呢，例就是一定要按例的程序，一定要走这个合法的程序。最后的连指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一个个堂会之间会彼此相形成区会，区会和区会可能再形成叫做大会，大会和大会之间可能会变成叫做总会，这样的一种意思啊。元老团两直男请立连。那我自己对于在这个尤其是堂会区会层面的这个长老体制呢，我有八个字的概括，它的一个方式叫做和而不统，分而不散，就是它非常的合一，但不是统一，它不是大一统，但它是分开独立治理的。分可不是说变成了散沙，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老死不相往来的这种小国寡民，不是。所以它是和而不统，分而不散的。我原来是搞计算机的啊，在计算机的网络当中有形容过一个个点之间他们互相连接的方式，我发现这个东西普遍其实当中很有相关性啊。网络有这几种网络，稍微了解一点计算机的科学的，你可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对吧？就是里边的一个个点就像一个计算机，这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个堂会。这些堂会比如有五间堂会，他们之间可能有哪些一种关系？有可能说其中一间教会是老大，其他的四个是他生出来的，是他建立的，对吧？都凡事唯他马首是瞻，什么事都得请示一下耶路撒冷总会怎么说，就好像这种凡事请示一下梵蒂冈是怎么说的，对不对？如果是那种，那就叫这里边的星形，星形结构。天主教就这个结构，英国的圣公会也是这个结构，有一个中心辐射出去，其他都听他的，甚至于是右上角那个扩展的心形，一级一级的下放，都有一个中心，上下级很森严，行省制啊，行省制，就像这个咱们的国家的这种，有省有市有县有乡有村，就这种啊。而长老会比较像什么呢？长老会最像的是右下角这个网状的，这个网状当中五个教会没有谁是中心，但它也不是分开的，它是真的紧密相连的。这五个教会中间可能产生好多种的关系，但他们这五个加在一起叫做一个区会，并不存在有另外一个第六个东西叫做区会，是这五个放在一起说就叫区会。而浸信会比较是什么呢？浸信会这儿没有画出来，就是一个个比较孤立的点，独立的，有事他们也可能一起商量，但是彼此之间只有一个建议权，拿虚线连上的，最多是这种意思啊。如果用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语言来说，就是长老会呢比这个天主教和圣公会更民主，它的权力是分散分割制衡的，但是它比浸信会更集中啊，它不是要散到那种完全自己过日子那种，它彼此之间有联系的。不过说了这么多只是为让大家明白这个定义哈。长老会或者是共和制其实不是亚里士多德发明的，虽然他总结的不烂，对吧？我们今天的道题这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要想说的是共和制这种管理的模式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和历史的显明的，和历史的显明。让我们大家思考两个问题，思考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在福音会当中或者你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是有人会问你的，这个问题一般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但核心其实是一个意思啊。比如说你说我们是上帝造的，对吧？你们的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呢？是不是他因为自己太寂寞了，孤独寂寞冷，造点人出来陪他解闷啊？ 那我就问大家，你说上帝在造天地之前他孤独吗？他是嫦娥啊，怎么还会得非得有个东西陪他啊，是吧？是不是孤独的寂寞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看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呢，虽然它的规律我们不是全都了解，可以说大部分不了解，可是你能不能够大概的，你心里实际相信的是这个宇宙是有一种规律掌握的，还是有两种或者更多种规律掌握的？万有引力这个定律是指在太阳系好使吗？是不是出了银河系就不好使了？是不是宇宙的别的区域可能是被别的规律所束缚的？你说这东西那怎么证明啊？我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科学家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但他一定会相信那个地方的规律，那儿的一加一也等于二，是吧？所以他才可能去进行这种研究。而且截止目前人类考察过的所有范围，这个物理规律、数学规律这些东西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性质不一样，但是规律是一样的。所以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思考，我相信真正的基督徒是不难回答的，不难回答的。主耶稣曾经在他上世之前，他在他的大祭司的祷告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常常出现的，他说，父啊，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也就是说在造天地之间，父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它是有荣耀的，对吧？父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这是个团契，你可以明白吗？它不是一位孤独的高冷的神，它是有一个团契在里边的。神并不孤独，三一神之间是有完美的彼此团契，彼此相爱，彼此沟通的。造人不是为了解闷，而是为了像以赛亚所传扬的上帝的心意，凡是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关于荣耀的事情。上帝创造了人，才能让你知道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你该怎么生活去。不是说没有你上帝不知道自己是谁，而是没有神你不知道你是谁，是这个问题。人唯有在群体当中才能够来真的认识一个人的各个面相。你是一个喜欢钓鱼的人，你有一个好朋友他也喜欢钓鱼，如果你俩在一起交往，只是一对一的两个人的交往，有可能你们从早到晚一直谈论的是钓鱼，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爱好，比如说做饭。你跟另外的一个好朋友，他跟他也是好朋友，当你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很惊讶地发现他在跟他谈论做饭的时候，你认识他更多了一个层面，他不只是个钓鱼的一个男人，他还会做饭。他说笑话的时候，他的反应和你跟他讲笑话他的反应是不太一样的。于是你在一个群体当中认识一个人更多，当你这个共同的朋友去世之后，光你俩单独相处，你并没有更多的拥有他，事实上你更少的拥有了他，因为他有一些层面不再展现给你。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群体性本来就是人固有的一种属性之一，是来自于天上的这位神，他的是三一真神，他所启示出来的这种样式，因为神自己就是三一团契，圣灵荣耀子，子又荣耀父，对吧？圣灵又是从父和子而出，你可以想象这种关系，它是有关系的，对吧？而对于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宇宙是一个规律合一的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宇宙，它是个合一的整体，这就已经在暗示你创造这个护理这个宇宙的是一个神，而不是多个神。如果是多个神，就应该有多套规律，就像有多个厂商他做的电脑就是不一样的，苹果做的就这个，微软做的就另一种电脑，他俩的软件都不兼容，是不是？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说什么，宇宙是整体的一个黑的，就代表它背后的神是独一的一位神。这两个观点我们都是承认的，都是知道的，然而却有一个问题，你把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的时候，越想就越让你产生一种敬畏，甚至于让你觉得不可思议。什么意思呢？ 三个神是三个位格，三个位格的职分不同，可是他们又彼此相爱，彼此荣耀，凡事的沟通，而他们沟通的结果居然可以是完完全全的精细无比的合一，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创造这个宇宙，创造出来的宇宙是如此的和谐，没有矛盾。你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在这个圣经当中不断的出现的，比如我们常常看到的，大家都很熟悉的这节经文哈，这是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一般我们都注意到的是里边的我在这里 I'm here 差遣我的那个以赛亚是吧，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人，但其实你可以看这节经文，乌西亚王崩门，以赛亚见到异象，主坐在宝座上，衣裳垂下，有一个天使叫萨拉弗，上帝面前的天使，他有六个翅膀，你有没有注意到他飞翔的时候呢，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这个姿势有没有挺怪异的你觉得？但这个就是三一神的一个象征了已经。再往下还是更那什么，他们彼此唱的歌，圣哉圣哉圣哉，唱三遍，不是因为说重要的事说三遍，而是为了荣耀呢三一真神。你要注意这是旧约哦，是吧，是旧约。然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再往后还有呢，尤其是在这一句以赛亚回答请差遣我之前，是上帝说的，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还有比这个更能够清楚的说三一是什么意思的这样的经文吗？对不对？上帝说谁肯，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后面的事情当然就是后来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三一神就差遣他去给以色列人传道，传的是什么道？传的是一个你去传，但是他们是耳朵发沉，什么眼睛也看不见，看也看不明白，听也听不明白，传这样的一种道。但是这却是他的恢宏的救赎计划当中又不可或缺的一环。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三一神之间是怎么沟通成这个样子的，怎么实现了完美的相爱，彼此的荣耀，彼此的沟通，形成完全合一的想法、行动和计划。这种完美，这就是共和的本质，或者叫最高境界。你可以想象人间的三个教会，一个教会的三个长老能不能做到这种完美的合一，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彼此荣耀，彼此帮助，彼此监督，然后沟通，无论多大的精细的事情，沟通的结果都是完全的一致和合一，一点问题没有。你能想象有这样的教会吗？不可能，对吗？但是神是那样的神啊，所以你一定要来照着神的样式去治理。人间的三个长老在一起沟通，通常一个问题就有可能产生三到五种想法，今天的他跟昨天的他还打架呢，是吧，自己的想法还变来变去呢，就算勉强形成了一个想法，执行的时候可能又各自跑偏了，对不对？这就是人间的悲哀。人的罪性呢，使得人间共和只能说它比君主制和民主制好，可是它没有资格，也不可能跟天上的共和相比。不过人间的共和还是可以相比的。昨天听齐哥，就是吴一齐牧师讲了真实的一个事情，他认识的一位华人牧师目前在加拿大牧养教会长老会里边，他去这个加拿大的那个时候呢，那个教会就长老会开会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要不要请他当他们的牧师。当然这个故事里边是有点小的程序瑕疵的哈，你说讨论这种事儿，你本人最好是不在场的，对不对？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吧，他就在场，也跟列席知道了整个的经过，就这个意思啊。于是他就注意到那十几位长老讨论这个事儿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只有一位长老坚持反对，不能请他，列举各种理由，就是不能请他。后来的投票结果呢，当然只有一个人反对嘛，是吧，所以结果是要请。可是让他非常感慨万千的是呢， 当这个决议做出之后，就是那位最竭力反对他的长老第一个就到他这里，牧师，我去带你找房子安顿下来。你可以明白这种意思吗？在之前讨论的时候我有我的想法，可是当最后的共同决议做出之后，我就不再有我的想法，大家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在这个意义上，你才可以明白主耶稣说，父啊，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对吗？所以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教会这种长老制可能还是任重道远的，先别说跟天上比，你先跟地上其他地方的做的比较好的比吧，是吧，去学习。当然虽然人间的共和没法跟天上的共和相比，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单一神那个具体沟通的机制是什么，怎么做到彼此相爱、完美沟通、完美决议、合一决议的，但是我们现在至少你可以定性的明白，共和制或者说长老制是有一个至高的本体论来源的，来自于天上，对吧？于天上，不是人发明的。我们之所以实行共和制，是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如果我们的神是伊斯兰教所信的那种神，只有一而没有三，那我们就应该实行君主制。如果我们信的是多神论，没有什么独一的神，那民主制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今天这个世界的主流观念其实就是多神论，意思就是你也对我也对，咱俩别打，对吧？多元主义，你有你的代表，我有我的代表，咱们大家是民主的选举，这叫做民主制，没有一个绝对的意义在。昨天川普的登基，不叫登基，就职典礼是吧？上去给他祷告的有天主教的，有犹太教的，有基督教的，你注意到没有？还好没有阿訇去祷告，没有这个儒家去什么什么道家这个和尚去祷告。但是你怎么不知道，也许20年之后就可能说是刚才说的这些人都可以去祷告呢？我看这个趋势就是这样啊，这就是这样。好，这个就是天上的共和。再往下，创造世界之后的伊甸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园中的共和是什么。为什么天上的事在地上要应用，就在这个我们开始的主题经文当中，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鸟这些。于是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常常绊倒很多慕道友的一句经文，是吧？怎么我们的到底几个神呢？刚刚说了我们，下边又照着他，怎么又是一个神呢？这就是三一神的一个意思嘛，对不对？是三一神的一个意思。所以三一神所创造的人必然要反映他的一切的属性。我们常常关注的是形象和样式，对不对？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我们就想这个形象和样式是什么。很多人说是意味着有神的属性，或者说有一种敬拜的属性，或者说有一种创造力，或者说有感情、有意志、有理性等等。但是那个是人的层面，你有没有注意到神在创造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叫做我们，神是照着我们的形象造的人，然后又让他们去管理，这就叫做群体，这叫做治理。你怎么反映神的我们这个三而一、一而三的属性呢？分而合、合而分的属性呢？那一定是在群体当中，在一个群体当中才能够涉及到治理问题、管理问题。所以神所喜悦的这个治理的模式，就是在反映他的形象的这个群体的方式。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群体治理当中，有位格的不同，有次序的不同，但是却借着彼此的沟通相爱，最后形成合一的计划或者行动。这是神所喜悦的一种治理这地的方式。而且你还要想到，在伊甸园中，上帝创造了男，创造了女，对不对？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然后又吩咐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又提示了一种分而合、合而分，男女夫妻二人人格不同，性格不同，秉性不同， 次序不同，但是要却借着完美的沟通和相爱来形成夫妻二人共同的合一的计划或者行动。从此不能说一对夫妻，一个家里如果出现了一个什么事儿，他做了一个什么决策，别人说错了，这个丈夫说不是我做的，是他弄的，这是贻笑大方的，对吧？对外一定是无论你俩咋沟通的，最后出来那个结果，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这个家夫妻二人一起做出的，负责的是丈夫，你完全没参与，是你媳妇儿一手 操作或者做的，甚至要坐监，那就应该你去坐监，如果按照上帝的心意，这儿就不要搞什么切割了，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又给你体现了一种我们说的这种分而合合而分，这是上帝喜悦的模式。家庭当中是以夫妻这个核心，群体当中就是以这样的共和制作为它的核心，这就是反映上帝心意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堕落，没有罪的进入，这个大使命，这个文化使命一定要再彰显的。我想那个路径可能就是亚当夏娃生养众多，生养众多的这些又彼此的结合，再次生养众多，最后真的遍满了地面，然后他们这个一个个的家组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个宗族家室，宗族家室又慢慢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社区，社区社区再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邦国，然后这些所有的邦国内部就是共和制的治理，可是他们共同的主是天上的上帝，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我相信一个很可能的一个治理这个模式。这些个邦国彼此内部是共和制的自治，但是彼此之间又有一种联系，联系但又不辖制不攻击。其实你已经听到了，这就叫长老会的模式，这就叫长老会的模式。当然因为罪的进入，这个路径中断或者说延缓。然后呢，从伊甸园堕落之后，亚当的时代到挪亚的时代，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共和制呢？恐怕是没有的。那段的记载是很简短的，重点也是说圣约子民怎么被拣选，没有去太多的管这个治理的问题，但也有一些线索。我们注意到了这个该隐的子孙，就是非常出科学家艺术家的那个宗族，是吧？各种祖师，这个祖师那个祖师，都是他这支出来的。然后其中出现一个人叫拉麦，这个拉麦是第一个来反抗一夫一妻制的，他娶了两个妻，然后他还宣扬暴力。你可以看到他已经对上帝设立的治理模式有一种反动，对吧？这种罪恶慢慢的蔓延开之后，就到了洪水的前夜，神的儿子人的女儿通婚，这个地就遍满了罪恶。这个罪恶的最主要的，至少是其中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个关于，可以讲就是这个彼此通婚代表一种淫乱，啊，代表一种淫乱。其实，如果仅仅从把人当成一种纯物质的角度考虑，如果你实现遍满地面，生养众多，最快的方式其实就是淫乱。一个人娶八个妻子，那可以同时生。娶一个那是一次生一个两个，但是这样生出来的绝对是淫乱的后裔，不是敬虔的后裔，造成的是家庭社会整个的结构的解体，对不对？所以当时的社会就类似于这种情况，这已经提示我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绝不使人的心意，也就是那个方式和过程是重要的，不是可以随便忽视的。用什么方式治理那是重要的，正如同用什么方式生养那是重要的，不是可以随便改的。挪亚的一家里边，挪亚自己就像是圣约的受约人，是三，是先知祭司君王的合一，他家很难说是共和制，因为共和制或者治理的模式一定是在一个大的群体当中才有意义的。不过呢，就在挪亚洪水之后的这个事件就让我们知道，你要是没有神的介入，人自己的去自发会产生的是一种什么体制呢？一定是君主制，或者叫做建主制。巴别塔就是那个证明，对吧？他们在彼此的联合的方式和内容是为了荣耀自己的名，并且是要反抗上帝的意思。上帝说你要分散到全地，生养众多，他说 让我们联合造一个塔，免得我们分散灾区，对不对？是对抗上帝的。而且呢，根据各种的线索，很多的神学家也这样认为，这一次造巴别塔的一个领袖就是那个叫做上古英雄之首宁禄。因为宁禄这个名字就是反叛者的意思，你要让人自己去这样的自发组合，没有神介入，他最后搞出来的一定是一种暴君制，一个强人联合一群人反抗上帝，一定是这个模式。而上帝显然厌恶这种没有神的啊，或者说带着罪的这种君主制，所以上帝变乱他们的口音，拆散了这个巴别塔计划。再往后我们可以想象，亚伯拉罕时代的这种共和制是有一种微弱的共和制的一个苗头出现。以前我讲过一次叫四王和五王征战，对吧？所谓的四王五王，就算他内部是一个国王制，但是他自己联合的这个方式，这种联盟的方式，就接近于我们说的那种区会联合的方式。连亚伯拉罕自己也是跟什么以色、什么亚奈、什么曼利这些人组成的一个联盟，对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某种原始的粗糙的共和制也是可能自发产生的，不过它是很脆弱的、很不稳定的中间状态。如果没有神的能力和一些个恩典介入，它一定会迅速变成君主制甚至建主制。这种原始的共和是因为一个人类的部落当中通常会自发产生这四种人，一种叫祭司，一种就是长老，一种叫勇士，一种叫平民。任何的一个部落都会有这四种人，亚伯拉罕的部落也是有的，是吧？他就是那个长老或者说是族长，他的勇士，他的318个家丁，对吧？他的平民，他的家人，他还有执事呢，他那个老仆人以利以谢好像是总管他的各样具体事务的，对吧？你说没有祭司啊？有啊，麦基洗德嘛，对不对？那一幕就象征着麦基洗德的这个祭司的权利是要给你这个族长有一个制衡的，他给你祝福，不是你给他祝福，对吧？这个祭司是要来制衡你的。所以说就算是共和制，就算是有一定的君王这个意思，上帝允许的共和制的允许的君主制也是一个有祭司这样的人来制衡的君主制。制衡就是共和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层面啊，重要的层面。到了摩西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那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和制出现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产生的，但是你已经看到了以色列当中有众长老了，70个长老，是吧？70个长老，这就是以色列的叫第一共和时代，以色列的第一共和时代。而且你可以想象以色列的12支派，每个支派自己内部就是共和制的，然后支派的联合的这个以色列联邦，对吧？这叫以色列人。然后这70个长老又是在民中治理他们的，可能摊到每个支派都有4、5个长老这样的，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很显然的长老制，反倒不需要我们去叙述了，这是以色列的第一共和时代。然而这种，我还是说这种共和制如果没有恩典在其中，是很容易滑向别的制度的，很容易被各种的压力所压，就倒向别的意思。比如出埃及之后，那个是什么时代？士师和列王记的时代了，对不对？什么叫做士师？你仔细想，士师就是说约书亚这样的人。起初摩西在的时候，摩西是摩西，约书亚是约书亚，约书亚是那个军事统帅，对不对？摩西是那个领袖，或者说是那个先知，亚伦是那个祭司，这叫共和制，对不对？然而当这个有强力影响的这个祭司或者说是先知去世之后，又因为什么压力是非常大的呢？军事压力，就是战争压力。因为你到了那个地方，每天面临的事就是打仗，总打败，人民就是希望能够强人出来领导他们去打仗。这个强人的出现，也就是这个军事领袖的出现，他的权力就会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大，这个叫做士师，对吧？叫做士师。可是只有士师的情况，你会发现那个时代民众是极其混乱的，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祭司长老别的这个制衡的力量，唯独是采取这种军事管制、军事主义啊，军事元首说了算，这个方式可以打胜仗，但是人民的这个体制就崩溃了，民众越来越混乱。 这种混乱再往下发展就叫做国王，战争压力越来越大，于是百姓都一起起来跟撒母耳说，我们要像外邦人一样要有个王好领导我们征战，对不对？其实他们是有王的，是上帝，所以耶和华说，你们这种要王的意思是厌弃耶和华做王。撒母耳很快虽然给他们立了王，但是也就迅速的指出这种立王的这个王会带来的邪恶，他会劳役你们，奴役你们，征你们的税，拿你们的东西，把你们的家里的孩子当他的奴隶等等，说了很多。这就是君主制的邪恶，你一时好像他带领你抵抗了外敌啊，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东流砥柱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对你的剥削和压制那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再到后来整个的这个列王记就是一个这个王不顺服神，这个王慢慢的越来越凌驾于祭司，凌驾于长老，独断专行，于是这个国家越来越败坏，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可以说偶尔出现的好王只不过预表基督是真正的君王，而大多数时候这个王的败坏和糟糕就证明了君主制多么坏，多么不靠谱，人性多么不可以依靠，是这个意思。在旧约要结束的部分我们称之为叫做先知时期，是吧？后来是沉默的四百年那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先知十六本先知书的主题其实很容易概括的，就是这些先知奉耶和华的命令发挥那个制衡功能来了，对不对？上斥责君王，也不是光仇富或者仇权贵反权威 光骂国王，你发现他更多的时候骂的是百姓，对不对？所以上边斥责君王，下边斥责百姓，提醒全民族要回归神的律法，同时盼望那个真正的弥赛亚和救赎主到来，这就是先知书的主题。所以他们认识到了这种对于律法你不再遵守，对于上帝设立的共和制，也就是第一共和时代摩西时代的那个律法整个的体系的不再遵守，遭致了个民族的灭亡。所以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王政是邪恶的，你对律法不遵守是邪恶的，你忽视了祭司长老先知的职分是邪恶的，因为这是各种的不同的代表形成的制衡权力。所以当他们回归圣城重建圣殿的时候，你发现共和制也悄然回归了，再次出现了说有所罗巴伯就会有约书亚，是不是？有尼西米就会有以斯拉，对吧？是采取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协作治理的。尼西米和以斯拉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教导长老和治理长老的这个关系，是吧？一个主管行政的，一个主管这叫什么思想政治工作的，是不是？你会发现好多的体制都从这儿学来的。这次的这几百年的犹太人就开始就进入了我们所说的叫做希伯来第二共和时期。第二共和时代呢，由以色列的最高决策机关就叫做长老会议，就是我们在新约章出现过的那个叫公会，是吧？犹太公会，有个叫尼哥底母的，记得吗？是其中一个议员，对吧？那个权力是哪种意义上呢？你可以说大也可以说小，他是70，有的时候是71个人，那个多出那一个是大祭司，是会议召集人，剩下70个长老共同智慧，这叫做希伯来第二共和时代。虽然后来罗马放了傀儡的国王什么希律等等，后来干脆把希伯来人犹太人灭掉了，他们流散到世界各地，但是他们流散世界各地之所以没有倒，原因就在于这么几条。我们以前提到过，到一个地方先建会堂，是不是？第二建学校，有敬拜有教育，然后他们的犹太人的社区都是采取这种公会的共和制，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的，直到今天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几个多层次的制度，上帝是君王，但是底下是共和制治理，保证了犹太的民族在分散到各地没有被打散和消亡。我们可以说到这个时期或者直到耶稣降生之前，这个共和制开始回归了。犹太人历经了千百年的这个挣扎，终于明白了上帝喜悦的这个心意就是这种长老智慧的共和制方式，他们也再也不会回到君主制时代了， 因为他们意识到了独裁君主本身就是最大的咒诅。当然，提到犹太公会，我们的第一印象好像不太好，因为你总记得是这个犹太公会审判了耶稣，对吧？但是还是那个话，我们从来没有说共和制是人间最好的制度，我们说的是它是最不坏的制度，有比它更坏的，对吧？所以在各个社区当中，这是一个保存他们信仰的坚固外壳和器皿。简单再回顾一下这一段的历史哈，整个犹太人的历史，犹太历史呢起初跟别的民族没有什么不同，有一个部落亚伯拉罕，这个部落当中渐渐产生了共和制，有长老，有祭司，有勇士，有老百姓。到这个时候没什么不同，别的部落都有这样的，蛮族也是这样的，只不过后来的不同是产生了上帝的律法介入，上帝的心意和启示介入。你那个祭司是向哪个神敬拜的，这才是你这个不同的部落最关键的区别啊。所以犹太人的部落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的希伯来共和主义的一个来源啊，而不是其他的那个民族的部落。犹太人这个民族其实在整个古代世界直到今天都是一个特别古怪的，就是虽然人数很少很弱，但是却极度的骄傲，眼高于顶，自以为是，是吧？谁都看不上你们周围的这些是猪，这些是狗，这些是污秽的外邦人，那些是不洁的这个异教徒，对吧？看谁都是这个范儿，谁他都讨厌，谁都看不上。但是他这个看不上是有道理，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体系当中，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的实际意思是我们是有神的律法的，你们呢都是用君主制那种邪恶的方式治理的，你们都是多神崇拜的，邪恶的，我们是法治社会，文明社会，我们比你们有优势，这是他的那个实际的意思。所以我虽然打不过你，但我还是比你高贵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意思啊。你可以说的确是这样的，所有的外邦包括中国那个治理模式都是来自于泛神崇拜，多神崇拜，最后有一个天子，有一个君主，然后搞一些很华丽的宗教制度，很华丽的神庙，很复杂的仪式等等，拿这个东西来去治理百姓，蛊惑百姓。可是犹太人的方式，你发现他的圣殿，他的敬拜方式极其朴素，对不对？就是一个约柜放在那儿，什么都没有，没有神像，什么都没有，非常的朴素，让你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可以说这种自豪感是有道理的，因为犹太的第一共和，哪怕是第二共和时代，他们的这种符合神心意的自我治理模式至少领先了其他的民族至少1500年，直到了加尔文的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神权共和国的建立，直到后来清教徒在建立的美国，直到了那个1500年之后，人类才真正又再次建立了神权共和国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本身我们已经说了，就是在上帝的心意当中的，是一种合神心意的治理的模式。所以它不是加尔文发明的，它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发明的，它甚至也不是摩西发明的，而是因为那三一的神在天上和园中的启示与吩咐。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地方，下一次我们会来分享使徒时代直到今天的共和制的演变。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来去思想我们自己的切身需要和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范围，我们的心所能理解的范围的时候，主啊，我们的治理模式会偏向到各种各样仁义的制度。但是主啊，当我们去思想你，我们去查考你的话语，我们去默想神你自己的本质与属性，我们去默想那天上和园中的共和的时候，主，我们知道这个制度是难能可贵，难以维持，但却是正确的。我们的罪性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我们不可能自我维持自我治理，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救赎了我们，你使得我们可以在一种有限的情况下去向那天上的样式去致敬，是将那天上的样式在地上去应用。主，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成就是因为这三一神，是因为这共同的救赎，是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生命的逆转与重生。主，我们求你能够使我们在这被逆转重生已经称义了的生命 我们得着这样的生命之后，我们并不是止步于此。主啊，我们何等的恐惧的在你面前说，主啊，如果人生的意义仅仅是我们的得救，主啊，我们是在亏缺你的荣耀。因为真正的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是为了使你能够得那完全的荣耀，我们在你的荣耀当中以你为乐。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重生的弟兄姊妹，知道怎样在这地上来荣耀你。借着我们的教会，借着我们的各样的家庭，我们的组织的方式，我们做事情的方式，我们的人间的所谓的制度，主啊，愿它完全来自于天上的启示。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真的有这样属天的属灵的领悟力，真的能够参透万事，保证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真的也能够来顺服你的心意，我们使你自己的名得荣耀，愿这名灭没，愿主的名高举。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